the microphone. I want to say some
words.
This is my burden in my life. I very much need to accept this burden. We are not just accept this transmission. We just feel that we need to spend more time, but we have not accept this burden's inner meaning.这个负担是我们现在是在危机的这个时刻，我们在一个特别的危机，就是我们应该个人应该在什么的光景，我们个人的经历所组成的总和就是团体的经历。至于主需要我们在什么地方，不论我们在什么的站口，我们每个人的站口都是不一样，我们经历这个神圣生命的阶段都不太一样，这些都是相对的。这个不是我们今天所谈的，但是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像腓立比书，我们照同样的规范来行事为人。我可能比较高一点，你可能比较低一点，可是我们的需要都是一样的，我们都需要往前，我们需要往上。在腓立比书三章说到向上的呼召，是要这个最高高一点呼召的奖赏，更高呼召的奖赏。我们今天在这个一危机的时代，因为我们现在处的这个世代，这个仇敌诡计的这位所用的手段，今天我们是在这个邪恶的时代，我们真的在邪恶的时代，这个时代是邪恶的。这个邪恶不是只是说它是坏的、罪恶的事情，这个邪恶，而是就是它在欺骗我们，在掠夺我们这方面来说的。我们的时间应该是被圣灵所充满的，应该是认识神的所事。我们这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也是应该也是一个很强的召会生活，应该是神的愿望，所以我们必须从最基本的、最根本的地点开始。这个地点呢，就是我所要说的，我们个人与主一对一的时间。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背景，不是只是要挑起你们起来做一些事情而已。我们真正面对的是基本的危机。这是所有基督徒所面对的危机，即使我们在主的恢复里，也不能免于什么呢？怎么说呢？不是免疫的，或者是避免的，能够免于仇敌的这个掠夺，掠夺我们的时间，掠夺我们与主的时间。因为 只有借着这样个人的与主在一起的时间，这个三一神真正的分次才在这里发生。我们这个真正接受这个神圣的成分也是这样子发生的。所以升级拯救所有的益处圣别变化，甚至到这个磨成，所有这些步骤，如果没有这些时间，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或者说是没有办法很强的来经历这些过程。我不知道你们，可是我自己感觉到我是面临这样的危机。我在教会里听到许多的圣徒也面临相同的危机。我说过这个四度空间扩长高深，我们还没有机会说到在基督里，可是我必须要说另外一件能够说明这个我们的短缺这一方面，对基督经历短缺的这方面，就是我们的普遍性。年复一年，年复一年，我们对基督的经历还是停留在一个非常普通的范围，不是说不足，而是说非常普通。一方面来，一个例子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那个神首先说有光，是一种普遍的光。因为有了光，所以就有了生命产生了。那个产生的生命是非常基本、非常原始的、非常普通的生命，但着继续往下，这个生命就越来越特别，越来越独特，这生命越来越强，越确定的，越来越特殊的。每一次生命变得越强越确定，同时呢，这个带进生命的光也变得很特定的，而且到更高的程度。你们所需要读就是来读这个创世纪的生命读经，有非常好的发表，我建议你们去读。这个光越特定，这个生命的程度也就越成熟。那你说人呢？神没有一个特别的光来创造人，可是我要说，人被造的时候是有光在那里。人受造以后，神带人到生命树前面，这个生命树就是一种光。这个生命树在它里面就是光，这个生命里面就是基督，在它里面就是人的生命。人这个被造特别的方式就是这个生命树的光照，在这个光里面有生命。如果人吃了这个生命树的果实，就会接受这个生命的光。我所看见的另外一个问题 在圣徒们中间看见的，就是一些这婴儿样子的光景，就像他们今天说，特别是在新港滩这个城市，在脸上做这些处理，他们这个把老年的皮肤再重新激活，那看起来不知道他们真正的年龄是多少，你懂我的意思吗？他们失去了这个天然皮肤能够表达的年龄。哦，就是那个美容的手术，他们的脸好像不再改变了，不再老了，他们的脸。我看到某些圣徒，他们也是陷住了，留在一个特别的阶段，没有任何的往前。周复一周，我愿意看他们有一些进展，有一些往前，在主里面有往前。我非常渴望听见他们有对基督经历，可是我听的是同样的经历，同样的事，跟一个年轻的人比较是没有进展的。这就让我感觉到这是一个生命上没有长大的感觉。亲爱的圣灵，我们都必须一直在成长，一直成长。唯一的路就是那个光。我们有个诗歌说，不要再在普遍情形，要到特定的这个情形里。这首诗歌就是对基督的经历。我记得以前常常唱这首诗歌。我们有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留在这个普遍性的时候，我们只是普遍的经历，普通的经历基督，没有一个特定的经历来经历主。你在这个世界学术界越年轻的时候，你越学这个 普通的知识，一加一等于二这些基本的知识，然后你到高中大学，甚至在大学你是很广泛的学一些知识，你到研究所的时候，你到 博士后的研究的时候，他们在研究非常非常特别的，世界上没有其他的人知道，只有研究的人知道。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他们到了一个范围，他们进展到一个范围，他们是准备就是钻研到一个范围，是非常特别非常独特的，这个就是他们往前的这个标记。可是我在圣徒中间看到的，大家都留在同样的年纪，还是对基督是对主是一般普通的经历，这就是看他们的声言，看他们所说的话，就可以感觉到他们还是留在同样的水平。你渴望看见这些人能够生长往前，能够达到更成熟，能够更有能力喂养圣徒，用一些有分量更深的东西来喂养圣徒，可是没有。那结果呢？就是教会没有得着供养，教会还是在吃一些婴儿的食物，教会没有能力往前吃一些 干粮更强的食物，因为没有人能够供应，没有这样的食物供应，所以我们的胃口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弟兄姊妹，耳环教会需要长大，我们一直都有婴儿，感谢主，我们都有婴儿，可是这些婴儿需要推动我们，让我们长大。如果我们不长大，我们就像哥林多的圣徒，你必须长大成人，可是到今天我只能还叫你们婴孩，因为你还在肉体里面，是属肉体的，就像哥林多的圣徒一样。这个非常伤了保罗，使徒保罗的心。你去读哥林多书，那个就是那里的情形。现在我要告诉你们，要有这样的成长，不是为我们个人的属灵，不是说哦我长大了，不是这个。如果我们爱主爱教会，我们就寻求在生命中长大，因为生命才建造，生命越强，这个建造就更强，生命越丰富，这个建造就更丰富。所以我所能说的就是，圣徒在他们与主个人的关系中，与主个人的时间中，是没有再往前，与两年前五年前还是一样的，甚至这个时间的长度，五年以前十分钟，到了现在还是只花十分钟，有地方出了问题了。今天你需要二十分钟，这边没有，不是律法规条，可是你有这个三十分钟的需要，你能懂我要说的意思吗？还有继续说到这个普遍普通性，你对主的经历应该更特独特，更独特的。所以你分享的时候，这个礼拜我经历主的这方面这方面应该是非常特别的特定的，不是说我普遍的说哦，我享受基督，婴儿可以这样说哦，我享受基督，你享受什么呢？哦，就这样这样，婴儿是可以的，可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样子，你必须带一个鸽子，带一个特别的对主特别的经历，你从这个礼拜所得着的，好像在美地上有辛苦耕耘的那些人，能够带来特别的供物。我特别要说的就是，基督的经历必须是特别的，基督不是普遍经历的，基督的经历是特别的。我所说的如果不是特定的话，这个是达不到标准的，我可以很确定的这么说，这是一个核对表。所以亲爱的圣徒，今天晚上我来到第五组，第五组说到更往前的，上个礼拜，哦不是上个礼拜，昨天应该是前天早上，我没有时间来说到详细的说到前面这十二点，可是第四组的这十二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怎么说呢？所说到的这些都是我们实际的吸收、吃、消化、接受这位基督。我要再说一句，就是到现在你们都应该有这个觉悟，觉悟到我们说到与主的这个时间不是只限于晨兴这段时间，我不是只说晨兴这段时间，不是的，我说的是 所有的时间，所有的时间，在一天中所有的时间，不同的时间，可能有一个礼拜其中你主有一个小时的同在的时间，或者你个人经过一些危机的时候，在你的家庭生活不论任何情形，就强迫你带你到一个与主一个特别的对付。这不是我说，我说的就是时间，就是与主在一起的时间。我们需要与主有更多的时间，我们的时间根本就不够。我们让我们的胃口受到压迫，所以我们先吃一点就觉得满，就觉得饱了，我们的胃口变小了。有的人这样做是来减肥，所以我们的胃缩小了到一个程度，我们吃一点酪奶我们就觉得满了，因为你的胃是非常的小。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一直的扩大我们属灵的胃，所以你越吃越多，越吃越多。今年我们必须比去年要吃的更多，你了解我吗？同时我也愿意说一些，就是吃很有讲究。我们另外一个危机就是这种素食的文化，我们把主当成一种素食，主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的素食，你就是像把热狗塞到嘴巴里吞一口，你就做完了。吃完了，越丰盛的一餐要越花更多的时间来吃。我去巴西的时候，他们吃各种类的肉，有专人割给你，切给你。你用你那个餐具的摆设的方法，就他们就知道你还要不要继续吃，而且他们晚上吃得很晚，他们也吃又吃又吃。那边有个红跟绿的表示，你想停就翻到红色，想吃就翻到绿色，所以他们休息一下又翻到绿色继续吃，要休息就翻成红色。所以他们吃饭花好多时间，他们晚上八点才开始吃晚餐，吃了好久的时间。相对来看，这个素食文化要吃一顿好的才需要时间，就要慢慢的品尝，慢慢的咀嚼，要咀嚼，慢慢的嚼，要享受。你了解我要说的吗？你们都知道，消化不是从胃开始，是从口腔开始。所以说，我们有唾液，这唾液分泌出来，就跟我们的咀嚼。就开始这个消化的过程，在你嘴巴里的时候，这食物就开始慢慢分解，慢慢分解，唾液分解。我们越慢慢的吃，对我们这个身体是越有益越健康，因为这个吸收是越有益处。你能想象那个匆匆忙忙 跟主在跟神在一起匆匆忙忙的样子。你这个来咬这个绳，我还不能确定你有没有在主脚，你只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来嚼神呢、啊？还是你只是在生活中过你快乐的生活？我们花多少时间来嚼神，来消化神呢？这个好像不是那么重要，比做其他事情没有那么重要。我们的工作啊，我们其他的生活，弟兄姊妹们，我希望。我从不同的角度来说，能够给你们有深刻的印象。这个我们这个真正需要是什么？我不是说你们都全世界来侍奉主，我不是说这个，就想想，我们有责任，必须负责任做的一些事上，我们还剩下多少时间？与主每天与主花的时间剩下多少？我想愿望你们从这个礼拜开始，你们能够记下来，你们到底与主花了多少时间，在神的话里面与主在一起等等，这些时间要记下来。今天我必须要往前到第五组的这个词，我称它叫做对付。你可能不喜欢对付这个词，我喜欢这个词，我特别喜欢这个词。你说啊，陈弟兄啊，你是一个你喜欢对付人的，所以你喜欢这个词。我跟你们不一样，我不愿意这么说。今天我们必须往前，有一个与主的时间，有一个范围，这个范围就是对付，不要以消极的角度来看。对付是说一个认真的交过程，与主认真的交涉。这个更新就是产生了，就有光照了，就能够认罪，就能够悔改。你就听见主了，你就受调整，你就被改正，也就被劝服了，所有这些就从我们的经历，就像或者说被带进更深属灵的经历，对主更深属灵的经历，在我们内里的生命里产生，这个最后就会带我们成为一个正确的祷告恳求，正确的在主面前正确的求问，这些组成我们与主个人时间一个大部分的时间。好，那我们就进入这十二点，关于我们受主的对付，在个人时间里面受主的对付。第一个是认罪，第一个词是认罪。这些经节你们可以去读，很多是关于不遮掩我们的罪，认我们的罪， 这应该是天天做的。遮掩自己罪的就不亨通，最有名的就是约翰一书，我们认罪的话，他是信实的，必赦免我们的罪，必洗净我们的不义。弟兄姊妹们，让我跟你们说，我们需要很多的认罪，很多的认罪。我不知道你们，可是当我到主面前来的时候，每一次就这个态度来到主面前，就是我开始的地方。不是说我自己反省，在我自己里面就要挖出一些东西来反省，来认罪，不是，而是要学习，不是自我反省。可是每次你与主在一起的时候，只要简单的呼求，简单的呼求，在他面前就有着可以认罪的，认罪就开始了。我们就会知道这件事你不对，这件事你短缺，这件事你犯了罪，那个过犯，不管是对着神或者是对人的，都会显露出来。哦，主啊，我马上我就觉得非常抱歉，我是何等的不好，非常的坏，我怎么会这样子做呢？我怎么了？我怎么会这样做？我为什么会说这些话？我为什么如此的做？你越这样子认罪，那个灵，那灵就带你到更细的认罪。最后，不仅是我的行为上需要认罪，我开始对我的动机开始了有认罪。我的动机，不纯洁的动机，在主的工作上，在召会生活中，主会摸着你，只要为首，所以你才这样说。这些年你还想要为首？哦，主啊，我感觉非常难过，非常羞愧。亲爱的圣徒，我很关心有些人可能就是跳过了这一阶段。在我们基督徒的基本生活中，我们没有甚至一次透彻的在主面前认罪，一件一件的。不要怕，你越认罪你就越被倒空，那灵就自然而然的会来充满你，你不需要去这样求。认罪就是倒空，把你所有的废物都倒出来。天天我们都把一些废物接受进来，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接受了很大的废物，我们需要时间向主认罪。在70年代，1970年有一个很大的背叛，我们都受到影响。那个时间是，那个实在是太可怕，太可怕，很难过的。我们也受到影响。我们那个时候还不是带领负责的弟兄，可是我们也受到影响，我也受到影响。 后主来拯救我们。就是说主开始说话了，借着李弟兄说话，很多的信息，很多私下的交通，光就开始光照了，光照一直到那一段时间，我的基督徒生活从来没有到这么低的阶段，这么低的程度，就是有关于我在主面前谦卑的这一方面，还有认罪悔改，受对付，所以我所做的，所以我所参与的，所有我做错的，我不记得是多少时间，可是至少延续了一年，至少一年的时间，可能超过比一年更长。哦，李弟兄没有来说，你要悔改，没有，他只是光照，就带进这个对付，这非常让人感到痛苦的，会痛苦的，可是是有效的，不需要我到处去寻找，就是在那边显出来了，是借着那样的认罪，恩典就来了，怜悯就来了，神的怜悯一直在的，是你的认罪能够带进神的怜悯。认罪跟悔改的人，就能够得着神的怜悯。我一直靠着神的怜悯，我完全不能照着自己的美德站在这边，我每天就是求主的怜悯，我才能够站在这边，才能够站起来服侍，站起来侍奉，我完全是不够资格，完全是不正确的人，非常的羞愧。这个医治就进来了，就是因为我的认罪，弟兄姊妹，甚至耳弯，如果都被带进这个认罪的生活，我们就会看见一个复兴。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里面有多少的废物还没有倒出来的，好几个月了，好多年来累积的都没有被倒出来，就影响我们看不见光，我们可能都不自知，我们还在继续我们的召会生活，我们是能这样子的。今天晚上我要带你们更深，事实上这还不是最深的，这是基本的，基本的。李弟兄说到在地上滚，在地上滚，这样子来认罪，我有这样的经历。在香港，我还没有来美国的时候，有一次主来临到我，呼召我，那灵也来了。那灵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定罪。我那个时候还是很年轻，没有做很多坏事，我那时候没有很多事情可以认罪，可是最后就是在地上滚，就流泪，就哭。 在这个认罪以后，我觉得前所未有的轻释放，这是一个属天的光景。如果你没有经历过的话，你是没有办法体会的。这是我们所需要的，能够带我们更深。你们知道大卫他犯了什么罪，犯了何等的罪，最高的罪就是奸淫。你们去读大卫的诗篇，都是认罪，在耶和华前面倾倒出来。他还要承受这个那个罪的结果，可是他在主面前的对付，那是非常古典的诗篇，也教导我们在我们世人认罪的时候如何接受神的对付。借着这样的经历，我们来认识基督。第二个词是悔改，当然这与认罪有关。认罪不是求赦免，认罪就是认，同意的，与这个光的定罪同意的，同意他，这是认罪。悔改的意思是转离那些事情，从那些事情转过来，转向神，转向主，这个就是悔改的意思。弟兄姊妹，神喜爱悔改的人，他会临到悔改的人。记得那个税吏，他捶胸，他就是得到主的注意。在启示录给七个召会的书信后面都说悔改悔改悔改，弟兄姊妹要悔改。我甚至要说，我们这些所面对的危机，我们需要很多个人的跟团体的悔改。当我们在这种好像很好的光景中的时候，可是光一照的话，你就会看见每一件跟你有关的事都是不对的。哦，主啊，我到底在哪里？我到哪？我在什么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已过的五年，好像没有发生什么。我到底到了些什么地方？主啊，我需要个大的回转，大的悔改，转向你，悔改。亲爱的圣徒，花时间悔改，你们能了解我所说的吗？哦，好像都特别的负面。你要应该让我们更爱主啊！啊，上个周末我已经帮助你们更爱主了吧？可是我必须要说到这些。下一个词是谦卑，谦卑。在耶和华前谦卑，我们有很多的经节。哦，我说是很多的经节，可是我们没有时间。 我们应该如何的在主面前谦卑自己。我们很多人来到主面前，甚至我们不知道怎么来到主面前，我们只说，哦，主耶稣我爱你，这太普通了，太普通。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说，主啊，我谦卑我自己，我谦卑我自己。你跟我不知道我们是何等的骄傲，我们太骄傲，一直到光照光临到我们，我们才服下来，我们才谦卑下来，在主面前谦卑下来。水不是往上流，而是往下流。在我年轻的时候，恩典就像水一样，是向下流的。你越低，你就越多的恩典临到你；你越高的话，就没有什么临到你，没有什么会临到你。在主面前是比较需要在一个低的地位，就能够蒙怜悯得恩惠。在神的大手前谦卑，我们有些人不谦卑，所以主就会在我们生命中兴起一些环境来打你一下，把你打倒，强迫你谦卑。我看过这种情形，我实际上经历，我自己经历过。当每一件事情都合你的意，你可以呼风求雨啊！中华语甚至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我像神一样呼风唤雨，每一件事情我都能管制。可是有一天，你从来没有想象到的事情发生了。所有事情都散开了，出问题了，你的梦想全部成空，神知道，这样子来让你谦卑。你自傲自大的这个人，就在主的面前就开始要求恩典，求怜悯。神兴起这样的环境来帮助我们，我们必须要认识这样的环境。神安排的就是来帮助我们，有的时候是婚姻生活，有的时候是家庭生活。你看那个雅各是很喜乐的，他的牲畜好多，哦，他好高兴，突然他的女儿被侵犯了，在迦南被迦南的人侵犯了，他的两个儿子西缅、利未就起来，就做了什么事呢？那是很有趣的故事。他叫那些人受割礼啊什么，最后就把那些人全部杀了。如果你是雅各，雅各是那时候100岁，女儿被侵犯了，两个儿子杀了这么多人，雅各说，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这些人要来我这边来杀死我，要毁坏我。你就可以去看这个故事。我跟你们说，雅各他的一生 就是在神对付的手下的生活。神对付的手不只是对付他，而是要来变化他。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位没有例外，能够免疫的，我们都在神的大手之下，神掌权的手之下，许可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环境，来让我们谦卑下来。能够越早学习谦卑的功课越好，早一点要比晚一点要更好。当我们谦卑自己，我们谦卑的时候，神就会来。好，下一个是应用，好像很奇怪的一个词，应该就是很简单，就是应用保险。我很关心李弟兄说，我们年轻人像政客一样来应用保险，像政客一样，怎么说呢？就是说你好像在玩弄手段，你去做一些事，做一些坏事。哦，我应用保险，啊，应用保险，这是政治性的。事实上，在旧约他们是应用实际的血，新约没有这个应用血。在新约，这个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如果我们认罪，他是忠信的神，我们不需要应用血，我们只需要认罪，那个血就自动的来了。但是这个应用的这一方面，在我们与主的关系中是非常的重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我们需要研读这个旧约，才能够认识这个血的功用。我只是要这边简单的提到，就是我们需要主的宝血，为了我们的良心。当然，为了我们的灵，为我们的站立，在主面前的站立，绝对不应该有个感觉，就是我们凭着自己的美德来到主面前。甚至你有很好完美的一天，没有做任何错事，可是我们还是需要主的血，我们需要保爱。信靠主的血，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主的血，才能够与神有交通。所以这个血的估价，这个价值需要我们几个月来的经历来享受，才会成为特别的，才会让我们更深。就是在血这件事上，我们可以花数周数月的时间，全教会一起来，然后认识这个血的能力。这个会影响我们属灵的生活。继续下去，下一个词是奉献。什么是奉献呢？献上。这些词不是说从圣经的类似词选出来的，而是从我个人的经历找出来的。奉献就是你与主在一起的时间的时候，甚至享受血的洁净的时候，很多时候就会向神说，主啊，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也不是，可是我向你献上基督，我向你献上你的儿子。旧约上各项的祭物，主要的祭物，燔祭，它如何是素祭， 它如果是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还有加上的祭、举祭、饶祭，所有这些祭就是基督，就是我们献给神，在我们敬拜神的时候献给神的就是基督。如果你这样的经历与主在一起的时候，哦父啊，我就只能献上基督，我的手在他身上，我与他是一，他是你所喜爱的，我不是他，可是我不得你喜爱，可是我与他是一，我献上他，你能够因着你的儿子满足。这就是我们与主在一起的时间所要做的。不要说你在说什么，要看见这些的时间可以何等的丰富，这时间太稀少了，我们时间与主的时间都是不够的，太贫乏了。当然这个献上基督同时也可以献上我们自己，在基督里面献上自己，把自己一再的献给主。不知道我与主许多的时间，我说我把自己献给你，你可能也这样子做过。我说主啊，我把我的生命献给你，我的工作献给你，我的家庭，我的婚姻，我都献给你。我献过很多次，还在继续的献。不管这个阶段主对你有什么对付，应该是满了奉献。那训练学员最后一期你毕业以后你要做什么呢？我跟他们说，最重要不是说我要做计划一、计划二、计划三，这个不是正确的祷告。你不需要祷告计划一、计划二或计划三，最好的祷告就是奉献。你就是奉献，我不是我自己的，主啊，我都在你的手里，你要负责。不问我去哪里，我都还不知道，可是你知道，我在你里面安息，就是一个完全奉献的人。这应该是我们有的经历。好，下一个，我希望你们把这些词都是看得很亲切。下一个是倾听，这是一个非常重的、非常重大的。大部分时间当我们主有一段时间以后，大部分的时间应该是在倾听而不是说话。我们有说话的时间，可是认识主的人都知道主要要听。哦主啊，开我的耳，让我能听见你，开启我的耳朵，唤醒我的耳朵，像在以赛亚五十章所说的，来指教我。这是我所爱的，父在天上说，听他。玛利亚在主的脚旁，听他说话。那些有耳的就应当听，弟兄姊妹，学习听神说话。我恐怕很多人还不知道怎么来听主说话，你有需要的时候就去祷告。蒙福的是那些听话的人，听，听不容易，所以你必须要停下来 平静啊，倒空要非常的敞开，除去幔子，与他是一，要没有任何的计划，没有任何的成先见，你就说主啊，我在这里，对你的仆人说话，说吧主，因为从神的一个字会改变你的一生，只要一个字，主的一个字能够改变你的一生，带你经过一个特别的危机，只需要一个字，我不知道这是哪一个字，可是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祝福，就是能够从神得着一个个人的话。是的，主引导他的人民，我们需要跟随羊群的讲中，是的，没有错。神的话是带领整个召会，没有人能够取代，没有话会取代。可是主对你个人的说话，在我的经历里是非常的重要，能够维持我的行事为人。我就好像一个撞到玻璃，如果没有主的话的话，我就会像撞玻璃一样。主的话常常是借着我们的导读领导我们，借着学习主的话，还有一些感觉。这个世代主不是用可听见的声音说话，主还是一个很微小的声音，可是在我们灵里一个感觉，就必须训练操练我们属灵的听觉。有一个故事，就是他是研究蟋蟀的，他在纽约的时代广场，他说我听见一个蟋蟀在时代广场，这么多人在旁边，这么多杂音，这个人听见一个蟋蟀的声音，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的耳朵是训练要听蟋蟀，在所有这些杂音，他听见蟋蟀。亲爱的圣徒们，我们需要训练我们的耳朵听神，来听神。神在说话，可是你没有听见他，因为你的耳朵塞住了，或者没有受过训练，你没有这个受教导的耳朵。年轻人，甚至大学生，我跟你们说，不要想你太年轻了。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我有太多这样与主一起的时间。我记得我单身的时候，常常搬家，我也是住在一条街，西摩兰，在奥林匹克街附近，在洛杉矶这个市中心，有两个地区，两个卧房的，另外一个保罗弟兄，他那时候在职，所以他有自己的一间卧室，那个公寓有两间卧室。我与另外一个越南退伍军人住一间，他有这个战争的越战得出的这个精神病痛，他一直在这个有压力下，这个很小的公寓。那是我的自证所。每一次 聚会完了以后，我就绕着那个很小的游泳池，像浴缸一样小的游泳池绕着走，他就绕着游泳池一圈又一圈又一圈，忘记时间了。我那时候在念大学，我就与主在一起，在主那边对付这个对付那个对付这个对付那个，我得到了主很多的话。说到这个品尝这个胃口，我就得到一个对主这个话品尝的这个及时的话。我不能没有这样的情形来活。如果今天把主的话拿走的话，我跟死人没有两样，我就是行尸走肉。如果没有他活的话的话，我每天都需要从他来的话才能活着。你也能够做同样的事，不是说我很伟大，不是不是，这是应该是很正常的。好，我们赶快，下一个是服从，服从，哦，要服从，何等宝贝的词！服从比这个牺牲更好。神喜乐我们的顺服服从，服从就是向主说阿们，服从就是 与他是一，服从就是遵守他的话。服从在与主的时间学习服从他，他说话了，他说话了，那我们就服从。只要稍微有一点点的背叛他的话，他的话就走了，离开了。只要一点点的 不服从，他的同在就离开了。服从有这个服从的心，主论到亚伯拉罕，我必须告诉亚伯拉罕我心中所想的，因为他一定会服从我。弟兄姊妹，我盼望主能够认识我们是每一个都是服从的小孩。有一首诗歌，信靠和服从，没有其他的路可以在基督里面喜乐，很老的一首诗歌。下一个是畏惧，你看到畏惧哦，好怕人，但是我要说这种畏惧是你越认识主的话，你就越畏惧他。不是畏惧他说会他会送你到阴间，不是这种畏惧，而是一种很深的感觉，神圣的感觉，神圣的畏惧。我们不会很轻浮的来行事，不敢，不敢轻心，不敢不小心，一直是很畏惧的。这个与主在一起的时间也是在受对付的时候，主会来说，你 要看到这就是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经历的原因。主这样说，你说哦主啊，哦主啊，哦愿这个不再发生。我们生命中的某些事是因为我们所犯的错误，是的，不要太迷信，但是是真的。如果落到神的手里是很令人畏惧的一件事。有的时候圣徒们他那个 T 恤的前面印着说不怕，我为自己他们这样做非常的担心。他们没有畏惧的心，他们随心所欲的说话，他完全没有畏惧，无法无天到极点。这些是人没有不认识基督的。我没有太多的时间，你们知道主耶稣不仅是我们的救主新郎，他也是我们的法官，他有个审判的宝座，那不是一个开玩笑的话。所以尼弟兄说他写的第一首诗歌就是我在基督审判宝座前的光前行走。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写了这首诗歌，他就发现了这个真理。亲爱的圣徒们，神不是可以跟他乱来的，不可以嘲笑他的。迟早我们要学这个功课，必须要学这个功课，会影响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行事为人，会影响到我们的态度。我们必须在与主的时间中学到这个功课。下一个词是盼望，这是何等好的一个词。你越与主在一起，你越没有指望的时候，就越看见基督装饰好的这一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像我经历过这个非常绝望的情形，个人还有教会生活中我都经历过非常绝望的情形。在80年代的背叛，我在那个暴风的中心，就在安纳海。今天我们好像嘲笑那个事情，可是那个时候不是开玩笑的。那个黑暗啊，那个混乱，很大的难处。李弟兄一年不能参加聚会，他不能踏进会所一年之久，就在那个包肉上的会所。几乎就是绝望的情形，没有人能解决那个情形，那样的黑暗，那样的绝望。哦，你只能到主那里去，每天每天只能到主那里去，在主里面找到盼望。我常常说我家的住址是6号 Hope 盼望，是最后一栋，所以我常常开玩笑我住在那个盼望的最后一间。可是我们的盼望是主，是神。我们从来没有被带到这个绝望的情形的话，你就不会认识神是复活的主，神是 来让人复活。他不医治生病的，他只让死人复活。你必须在你与主的时间找到这一位主，信靠他。下一个词是信靠。你越与主同在一起，你越学习来信靠。有的时候你只是告诉人说信靠主，信靠主，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如何真正的信靠主。你如果与主在一起很长的时间，你就能真正的学习到只有信靠主，就是他是埃尔西代、伊尔斯代、亚伯拉罕、雅各，对雅各来说他也是埃尔沙代。我们一无所有，在世上一无所靠的时候，我们就会学习这个埃尔沙代，他是我们唯一的信靠。他是我们的石头，在他里面磐石，在他里面我们信靠这个磐石。财富是不值得信靠的。下一个词，求问。什么是求问呢？就是不是祷告，求问是你的感觉是怎么样，你问他的感觉，你有什么感觉，你感觉如何，你什么意见，这个是求问。很多我们的祷告我们就跳过这个求问，就直接问他了。你有没有学习向主祷告的时候问主说，你感觉怎么样，主啊你什么感觉，教会有这样的需要，主你的感觉是什么，或者我们有一些需要，我有一些想法，主啊可是你的想法是什么，你的感觉如何，我们必须知道你的感觉。这个是寻求基督的心思，寻求主的心思。所以求问，我向耶和华所求的一件事，就是我有生之年一生都住在耶和华的殿宇中，是何等的美善。在他的殿宇中求告啊，你可以找到这些经节。最后一个词是恳求。恳求什么意思呢？恳求就是祈求、代求，很强的求，很强的求，迫切的求。像我跟这位弟兄说，求你，求你做这个，求你做那个，这个就是恳求。摩西知道如何恳求，因为他知道神的心意，所以神发怒了，神要灭绝所有以色列的人，摩西要给一个摩西一个新的族类，神愿意这样做了，可是摩西扑倒在地，做什么呢？很强的恳求耶和华，不要，你不能如此行，如果你如此行，你会成为列国的嘲笑，他们会说你带着这些所有这些人出来，你去让他们死。摩西知道如何向神说话，只有这个地方唯一神悔改的时候。你可以想象神悔改吗？神就在那一天悔改了。当摩西这样恳求的时候， 在耶和华前恳求的时候，神就悔改了。我想这些应该是够了。你们今天晚上有得着帮助吗？我知道这些不是很普通的说话，他们需要有比较高程度的操练。希望这个能够激起你的胃口，在我们里面能够有一些盼望，要寻求更深的。我们在主面前所花的时间，不会说明天马上就发生，或者一个月内就发生，但是相信我，你如果建立这样子的时间，你就会在余生得着奖赏。所以要马上开始，每天早上看看你有多少时间，可能晨兴时间不长没有关系，可是一定要想办法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段时间，找一段时间，在一个礼拜至少找一段时间出去散步，或者绕着湖散步，不论你做什么，要找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到主有一些交涉，你就会更多的认识他，更深的认识他。好，我想我最好停在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就与邻居有一点祷告，然后我们就可以散会。